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毕士大池的医治。本来呢，昨天下午我才开始写今天的讲道，一开始不是这个题目的，但是在写的时候呢，突然之间说呀，要跟弟兄姐妹讲啊，我们在教会要推行这个40天禁食祷告，我得写一些 guideline。 写啊，突然里面就有个感动，那你为什么不就讲这一篇道呢？所以今天的道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呢很快的神就把一些心里面的感动就放进去了，很快一下子大概半个小时吧，我的道就写完了。那个时候很累啊，因为昨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5点钟就爬起来了，早上5点钟啊，然后呢，然后10点钟还上了我们托拉的课程，12点了，然后啊好累哦，可是呢，神就催逼要把这篇道讲出来，终于把它写好了。那我讲的我们毕士大池的医治这个意向呢，经过几个牧师啊，那有些的验证，因此呢，我们要 fulfill 这个毕士大池的医治，弟兄姐妹，你跟我必须要做一些预备的动作。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提升大家的信心，大家说信心。信心不是你眼睛所看见的，信心是你的神的话，你的意象，那个是成为你我的信心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既然有牧师说我们教会是毕士大池，有这样子的医治，那么我们先来查查什么叫毕士大池，什么叫做毕士大池的医治，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5章2节，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5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有古卷家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那大部分古卷里面呢，没有等候水动一直到第4节，这个是没有的。但是如果你读后面的经文的时候，你就会突然了解这一些其实是有必要在这边的，不然的话那个枯干了38年的病人没有理由待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古卷的人抄写的时候，他可能故意就把它落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相信神迹呀，他们不相信有天使的这样子的事情。所以在一个神学界里面，你对神的敬畏，即使你不懂，你不明白，你不了解，但你相信这是神的话，神的记录是使徒约翰写的，你就乖乖的把它写下来。这个其实在圣经当中你去看，特别我们最近在读的撒迦利亚书12章，我们礼拜五才讲过，当我们读到12章第10节的时候，他们要仰望那被扎的人就是我，这上帝是他们仰望，是他们敬拜，是他们求恩典的 上帝居然被扎在，然后他们要望向他。这个在当时对犹太拉比来讲，那是一个非常难解的经文啊，上帝怎么会被钉死掉，扎死掉，然后你还要跟他祷告祈求他的恩典？在拉比的时候，那真潘师伯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很可以想象，当撒加利亚先知写下这些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一定有很多人批评他啊，你这个乱写啊，怎么可能，我们的上帝怎么会被扎？但是他就是写下来，也就是像以赛亚书啊九章第六节，有一个婴孩怎么样为我们而生啊，还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。一个婴孩会生下来，他的名字叫全能的父，全能的神永在的父。 How come 神怎么那么永在的父会被生下来当婴孩？那么在当时 Nobody understand， 没有人理解，但是这是神的话，他写在那边。先知你去看以赛亚，他敢写啊，你要杀了我，我也要写啊，这是上帝的话。我觉得先知的个性是这样，在当时的人可能人家不明白的。所以我们当中有先知啊，上帝要你讲话也就讲啊，在我们教会我不会在背后打你了，你放心。你觉得是从神来的，但是你要为你讲的话负责任。但是你觉得是从神来的，你就说在这个地方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。那为什么这句话有很多古卷不写天使下去搅动？那么对于这个 supernatural 这种超自然的现象的，他们大概都不太敢去写，因为他们认为理智通不过，因为理智通不过的事情我就不写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那个就是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一个理性上最大的障碍。马丁路德讲一句很有名的话，理性是魔鬼的太太。但你知道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知道，就是说你通不过去的事情呢，你就先接受吧。这个月初徐新明牧师来了，他说刘义仁你是使徒，我说 I don't understand， 我不认为，我怎么想左想右想都不像。后来两个礼拜前我跟他通电话，我说我很惶恐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。他说你先接受吧，你先接受吧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接受东湾有一个使命，这边前面就是毕士大池，毕士大池旁边躺着很多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，他们看不见，他们没办法行走，他们疲劳、血气枯干，快死了。那这些人等着要进来啊，等着要被医治啊。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他们的眼目在哪里？他们的眼目在天使啊！我巴不得他们有些人看得到天使，哎，天使来了，赶快第一个就跳下去了。他们的眼目在天使，他们的眼目在那个搅动的水。那第二姐妹，其实第五章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期待的。期待错了，我们今天有很多人 期待这个医生，期待这个医院。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啊，我们从一个人的理性上啊，医生他花了七年医学院，他读出来的他的 knowledge 比我跟你多了很多。我们当中也有人在做这个医疗系统的，你受了多少的专业训练，他对于某些的病情该怎么治他都很清楚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讲超自然的事情，既然有超自然的天使在那个搅动水啊，水就动起来了。我们教会几个牧师不约而同说，这边的水在动了，我们的水已经在动了。那么差别在哪里呢？弟兄姐妹，差别就是耶稣他来了。我们今天没有读到后面，耶稣就问那个38年病人瘫在那边，他问你要痊愈吗？结果这个摊子说，哎，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，总是有人比我先啊，所以他们得痊愈啊，我没有。所以他们的期待错了。今天耶稣来了，耶稣吩咐他拿起你的褥子走吧，他就拿起褥子回家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必世代词的医治，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在等谁呢？如果神亲自要来医治，他可以吩咐天使来做，他可以吩咐圣灵来做，但是他没有，因为我们的上帝他不要亲自做，他要透过你透过我来做。他要使用你，使用你这个预备好的器皿。你愿不愿意为耶稣说，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，起来你看见了，起来不要在那里血气枯干了，你痊愈了。他在等他发话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大家都很清楚啊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，那时候神的灵都已经预备好了，他在等谁啊？他在等上帝发话。这个话就是道，道就是耶稣，所以耶稣他是话，他是道成的肉身，现在他跟你，你要与他成为一灵啊！你的他的灵在你的身上鼓动的时候，你要话说出来，这句话是耶稣说的，你好了，圣灵就做工了，圣灵在等你发话。你的发话不是你个人的意思，是神的意思，差别就在这里。我们教会预备好，水动了，天使来了，现在就差一个，就是你跟我。人子耶稣基督会不会在你我的身上，你可以发话，事情就成就了，人就得医治了。记得刚刚讲的意象就成就了。
阿们，
你预备好了吗？ Are you ready? 所以为了这个，我们有一个40天禁食祷告计划，从1月1号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年尾大家很多家庭聚会啊，吃饱喝足，看电影，聚会，玩游戏 ，OK。I understand， 我了解。但是这次的禁食，记得，这次的禁食最主要是文字禁食、娱乐禁食。除了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跟教会之外，你所看的、你所想的，就只能在圣经跟属灵书籍上面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三年前我做过一次，三年前2月15号， 我开始做了。在三月底的时候，圣灵就开始来我们教会。一月一号到二月九号，刚好四十天。我盼望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参加的，私下跟我报名。现在有一个人报名了，不要下个礼拜我报告的时候还是只有一个，
有两个，
还是有两个了。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吃饭你就进一餐就好了，你看个人的情况跟意愿好不好。弟兄姐妹，最主要的是文字进食、娱乐进食、不看电影、不看电视、不玩手机、不打电玩，四十天做什么呢？要渴慕啊！我下面会讲详细一点，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一章带着哈，所有的武功秘籍都在这边。你要照着做，弟兄姐妹，你回去好好祷告，上帝，我要不要参加刘牧师的四十天禁食祷告？有很多其他教会的事工，他也要求你要祷告多少，祷告多少，为不同的事情祷告，但是这个是我们自己教会的。你认同我们教会是第四大池吗？你认同我们教会会有很多瞎眼、瘸腿、血气枯干的人在你等着吗？他在等你，等我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发话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为了这些的人服侍他们，摆上你四十天的努力吗？我们有三处默想经文要跟大家分享。第二点，我们也要做耶稣做的第四大慈的医治。上一次新敏牧师来，他说神有话给你们，哪一句话？就是这句话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也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弟兄姐妹，新敏牧师闭关五十天，没有去任何的地方，只有来我们东湾教会，因为神说你去东湾，他来了。两个礼拜前我跟他通话，他说刘牧师啊，神又叫我闭关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一个这么有恩膏的，一个这么有启示的，他每天被关锁，早上五点半就跑到公园去跟神亲近，一天只吃两餐，还在过一个很有纪律的生活，还来我们教会给我们这句话，这节经文，这节经文是给你给我的，不是给我刘牧师，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。你接受了吗？这个关锁的牧师跑出来说，你们教会上帝给你们这句话，这节经文，你觉得他是随便说的吗？你觉得他是自己的？不是啊，弟兄姐妹，他是说给我们听的。所以耶稣做了必是大慈的医治， so can you， Amen， 你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弟兄姐妹，他上次来的题目叫什么？医术怎么样？成为一灵， That's the key。 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，你的信心是什么？我现在 就跟神一直亲近，他跟我要联合在一起，我思我想我做都跟他在一起。所以在禁食40天的当中，你默想这件事情，与主成为一灵，跟他在一起，因为你要做跟他做一样的事情，甚至比他更大。耶稣那个时代还没有 COVID-19 啊，等着你，等着我，要医治那一些因为 COVID 因为疫苗受伤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的时代来了，上帝要使用你。第二，耶稣基督被圣灵高抹，我们也需要。使徒行传10:38第三点，我们一起来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纳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老弟兄姐妹，你跟我都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耶稣基督当他医病赶鬼，他是靠他神的力量，他自己哈，神的权威权柄，还是依靠圣灵的能力？圣灵的能力，他跟你跟我一样，都是以人的角度来行神迹的。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圣灵跟能力的高抹，他也行不出神迹来。他依靠他被圣灵高抹，所以他可以行这么多的神迹。他在告诉我们，你们也可以啊。所以耶稣基督需要圣灵跟能力的高抹，我们也需要。所以我们追求 power， 追求圣灵。这个能力和圣灵的差别是，圣灵是有位格的，有位格的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，他会引导你。所以耶稣呢，周流四方行善事，为什么他是周流四方？他是随便走的吗？不是，是圣灵叫他往这里去的，他跟着圣灵引导。能力那是另外一回事， power。我记得我的老师啊，麦约翰牧师，他说在他的聚会里面有很多的女巫啊，跑进他的会堂里面。他们来干什么？除了他来破坏，除了他来怎么样，看哪个比较有恩高的，他来偷他们的能力。这个能力他们可以偷的，但是圣灵他们偷不了。这就讲的比较分的比较细啊， power 他们偷，所以他们那些女巫的能力就越来越强啊。所以一个恩高聚会里面，女巫来收啊，把大家的能力抢走啊。这是他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但是开了你我的眼界，但是圣灵他领受不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每次开特会的时候，我们祷告要这样子，所有来的是 witchcraft 女巫的，奉耶稣基督名，你要射箭也好，要刺的也好，都可以，但你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不允许有一些人他来领受黑暗权势的能力啊。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在这里说了， 为什么使徒行传10章38节他要把圣灵跟能力分开来讲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需要有圣灵内在的引导，你也需要有 power 能力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明白。
也有圣灵和能力，你就可以行耶稣所做的事情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神同在是耶稣基督能够行这些事情唯一的原因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敬拜的时候讲求圣灵荣耀的同在？因为现在耶稣、阿爸、天父都是以圣灵的形式在我们当中显现。我再说一次，现在的阿爸父、耶稣基督都是以圣灵的形式在我们当中显现。所以在你感觉是天父也好，你感觉是耶稣也好，都是以圣灵的形式在跟你显现。耶稣、天父，他在天上，在地球上，圣灵到处都有，可以代表阿爸天父跟主耶稣。有的时候是圣灵他自己，但是你跟我常常与主同为一灵，其实是跟圣灵，但是是圣灵，却是主耶稣基督的位格。这讲的比较深了，你听得懂就听，听不懂我没办法。唯一的差别就是他的 person 这个位格不同，但所有的能力都是从圣灵和他的能力。OK， 所以不管怎么说，你有耶稣的位格、圣灵的位格、阿爸父的位格都好，但你也需要能力，这样子你就可以行耶稣所做的。这是第二点要跟大家讲的。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的时候，你就有1000万个理由去追求圣灵充满、能力充满。了解了，阿们。最近我在读 John G. Lake 这位伟大的医治布道家，他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的敬佩，他用英文写的，但是我把它翻译出来。他说基督徒的服事就是圣灵的服事。如果一位基督徒不能够传扬神的圣灵，这句话会得罪很多人。从真正的意思上来讲，他不是基督徒。我再讲一次，基督徒的服事就是圣灵的服事。如果基督徒不能够传扬神的圣灵，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，他不是个基督徒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 John G. Lake 说的。如果基督徒没有带着圣灵来服事，他就没有什么可以侍奉的，他只有人的智慧。但是基督徒应该有圣灵，因为他拥有世界上其他的人所没有的。John G. Lake说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跟我一定要有圣灵。你说哎呀牧师，我还没什么圣灵充满的机会啊，继续渴求啊，欢迎参加40天禁食啊，求神膏抹你啊。在我们聚会的时候，牧师的手可以一直放在你头上。在我们教会，如果你一直没感觉的，久了你都会有感觉的。我的手可以放在你头上，所以你必须要有圣灵的恩膏，你要带着圣灵来服侍大家。张基雷克说，如果你不是用圣灵来服侍，那么你就是用自己的血气在服侍。他等于就是在这样说的，他认为说，哎，你 没有带着圣灵来服事就不是一个基督徒。我想他很敢讲啊，这句话是他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你们有问题去问他，不过他已经过世了。
不要怕，
不要怕，不要信。但是江基乐为什么他这个人敢讲这句话呢？他一生当中有记录的超过800个人得到奇妙的医治，他敢这样讲，有他的那个，有他的底啊。也不敢说他不对，但他这句话的确会让很多人不高兴，起码在我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的我也有很不高兴，看这种话怎么那么自大。但一看到他医好了800多人，我们也只能说那实在是上帝的恩典。还有一个最有名的故事，就是有一个科学家挑战他，他说你真的能医病吗？我真的能医病啊，你不信啊？你现在去拿一个有细菌的一滴水，你去看看显微镜里面那些细菌是不是都是活的，活蹦乱跳的，不管是什么细菌。还有科学家就在看嘛，他说耶、这个是 active 很好的细菌都在里面啊。他说好，你把这一滴水呢滴在我的手上。他开始祷告，用方言祷告，他75%的时间是用方言祷告的，祷告完了以后呢，他说你再到显微镜去看。说那个科学家显微镜下看的时候，细菌都死掉了。了解我在讲什么？他敢这样接受挑战，这个是有记录的，了解没？So can you？ 你有这样的信心吗？我祷告，细菌就死了。我安守在你身上，我祷告，你身上的病菌就死了。你敢吗？这位将军那个敢啊 ？So can you？ Amen。他敢这样讲，他认为圣灵是 everything， 圣灵是所有的事情。所以这是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。第三点啊，第四，使徒行传2:29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突然从天上有响声响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。啊，这段话对于新约信徒来讲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。这边记载到所有的灵恩的开始，或者是讲说教会的开始，就算不对圣灵接受的教会，他也要承认说这个是教会的开始，因为那天开始有了3000人信主。彼得一讲到3000人信主了，他也不得不承认教会那个时候开始的。但是在这里说的就是天上有响声下来，一阵大风。我在这里讲，好像耶稣对门徒吹一口气，要他们领受圣灵，因为那个风就是吹气，就是 breathe。那么吹气以后呢，有一个充满，那在希腊原文里面就叫 pleroo， 这是一个充满内在生命的气息，就是你是里面的 be filled inwardly， 就是你内在生命被充满，充满了他们的屋子，就像一阵大风吹来啊。这个屋子应该翻译成圣殿，那个圣殿才有可能有3000人在那边，那么多人在那边，充满了圣殿，风吹过，是你内在生命气息被充满，那是风。再来第三节讲，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，他们又被圣灵充满。 充满啊，这个充满跟前面那个充满呢，那个字不一样，这个字叫做 plethora， 这个 plethora 叫做外显的被完全包围、被建造、给予服事的恩膏跟能力。It's be filled outwardly， 这是外在的恩膏，这个恩膏你就可以去行神迹奇事。所以圣灵充满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内在生命的充满，一个是外显性的服事的恩膏。我们今天走在神旨意里面的基督徒，你跟我内在生命需不需要？外显能力需不需要？也需要。我们昨天听哈兰牧师讲课，他讲得很有意思，他说我是从福音派进到利恩派，进到奥秘派。什么意思？从一个圣经经历圣灵进入生命。但一样，我也觉得我的路程跟他很像，我也是圣经啊。我们在传统教会，哦，每次聚会就是读经，所以圣经搞得很熟。不过最近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有些经文突然忘了，有些时候某些中国字我忘了怎么写，这个现象不太好啊。 cancel 然后早上在写期待的期，怎么想期待的期这写不出来，来赶快去啊查一下哦，期待的期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神给我们的年龄也有一定的程度，我呢已经不太像以前那么 sharp。以前呢，我可以带一本圣经啊，随便你们问问题啊，我总是有答案给你的。我牧会20年，快20年，我到现在还没有被人问到过，一次都没有。没有人问我说，哎，我回去再查他，再告诉你啊，我从来没这样讲过。但是今天 ，I'm not sure， 我觉得。我们不得不说有那种 aging 老化，那你们要赶快预备啊，要接牧师的棒，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上帝，但是我们总是有一段的时间，感觉上身体跟我的记忆力没有像以前了，所以这也不是我故意的哈。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为刘牧师祷告，要让刘牧师年轻起来，不要忘这个忘那个。你要知道，有些时候我们开炉火会忘了关的。所以蛮危险的哈，所以你们要为我们两个祷告，因为我们年纪不小，我们现在我们两个提醒啊，哎，你这个炉火要关了，所以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年纪了啊，所以求神能够让我们尽心服事。一直到神说你可以下台了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火是外在的能力，风是内在的生命，这是主要告诉大家。所以当一阵大风来的时候，你就内在生命赶快圣灵充满，改变我的生命。火来了，大主啊，我要来侍奉你。当然，火也有炼净的意思。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用不同的希腊字来告诉我们，你的圣灵充满，有一个新的生命气息，那是一阵风。你的火是圣灵的恩膏的能力，可以释放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要你默想这三处的经文啊，怎么默想？我们待会会解释。祷告的范围里面，第五项，我们每一次的进食祷告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认罪悔改。大家说认罪悔改，认罪需要具体的，不可以大意含糊啊！主啊，求你赦免我昨天所犯的任何罪。你昨天犯了什么罪？你要讲清楚啊！你要像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，主啊，我在你的面前犯了这恶，这个谋杀奸淫罪，这个大卫指出他的罪来。你的罪是什么？不要忽悠上帝啊，上帝是忽悠不得的。你说了谎，你就说上帝我说谎了，上帝对不起啊，我对刘牧师说谎了，上帝对不起啊，我对我老婆我的丈夫说谎，对不起啊，上帝，我骂了我的配偶，我骂了我的小孩，我不应该骂他，害得他哭了，害得他不理我，害得他一天不吃饭，等等。我们要认罪啊，是 be specific， 认罪。我觉得我不想你们啦，我觉得我蛮笼统的啦，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因为我不想去面对嘛，谁愿意去面对自己犯的罪？有没有人愿意？我们来念第五项，我用约珥书二章十二节后半段跟十三节前半段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你们应当禁食、哭泣、悲哀，一心归向我。你们要撕裂心肠，不撕裂衣服，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这是我们前一阵子在查约珥书的时候，他这段话是非常撕裂我心肠的。你认罪可以到撕裂心肠吗？那么什么叫撕裂心肠呢？我们最近在生命祷告会有一段话跟大家分享，撕裂心肠就是在上帝的面前以摔跤式的祷告向主认罪悔改，直到你的心融化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认罪到一个地步呢，心在罪的伤痛当中融化。你的罪把耶稣定死了，我的罪把耶稣定死了，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相关性。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面，老实说我们都太随便了，我们很少人去 realize， 去真正的理解是你我的罪把耶稣定死了。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到十字架，被定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，因为你的罪定死他了。为什么要这样想呢？是因为他的定死所以赦免你的罪。所以当每一次领饼领杯的时候，你要敬畏上帝啊，他被定死所以你可以得赦免。在这种得赦免的时候，你的心会伤痛吗？你的心会在神的面前伤痛到一个地步，你融化了，说主啊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那个叫撕裂心肠。我再讲一次，你的认罪一定要认到一个地步，你的心 在这种罪的伤痛当中融化，以至于你跟讲说主啊我不敢了，那个叫做撕裂心肠，那个是真实的认罪，思想罪的严重性使你谦卑下来，一个骄傲一个傲慢的人，他对罪的认识还是很肤浅，一个真正对罪认识的人，他会很谦卑，因为他不敢得罪上帝，他害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六个小时承受全世界人的罪在他身上，那样子的痛苦如果不能唤起你一点良知的话，那么你对于罪的认识还是太肤浅。所以我们在体认到真正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会哭泣的，甚至会大哭的，只有这样子的认罪悔改才能够归向神，才能跟上帝重新的拥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认罪的太肤浅，太笼统，你没有真正的一个一个来看，你伤害的是主耶稣的心，但是他一直容忍你跟我，他在等你回头，他做好了他那一部分，等着你回来跟他说，主啊我不敢了。但是在这个操练过程当中，禁食是很重要的，是操练致死肉体情欲的方式，是为什么要 fasting。所以我说这个 fasting 禁食不是只有你的肉体，还有你的什么其他方面，情欲方面，不看其他的东西，不做那些娱乐的，是文字禁食、娱乐禁食，还有身体上，我只要求你进一餐就好，不要进太多，你需要吃饭，但是不要把吃饭当作你的神啊，我们圣经上讲说，有人的他的神就是他的肚腹，所以要小心一点，哭泣吧，哀求吧，悲哀吧，那是真正的对罪的认识。归向神，你需要有这样子的操练，也正好是在我们40天禁食当中，你好好的认罪。但是新民牧师来，他讲了一句话，大意是你身上的恩膏跟你跟神亲近有没有关系，还有关系，你跟神亲近的人就是认罪很深的，我们的罪往往与和把我们跟神之间隔绝，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恩膏没有办法突破，我们的生命没办法突破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认罪悔改，没有好好的撕裂心肠，没有哀痛罪在我身上的权势有这么大，但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被魔鬼压制的人的释放的一切。现在在你为别人服侍之前，先接受耶稣的医治，认罪悔改，亲近他，让他来医治你，求主提升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又另外在西向列了哥罗西2:11，这个歌里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歌里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其实在一个意象当中你可以操练的，就把自己也隔绝了， 我们男人知道什么叫割礼，女生可能不太知道。但是这个割礼呢，你在印象当中，你就说，嗯，我有一些情欲的冲动的时候，我就割吧。想象当中的割，了解我的意思？有很多定死老我的方式，割礼是其中一个。第一，悔改的操练，圣灵浇灌，圣灵浇灌，你才能够悔改。这边讲得很清楚，悔改的心，赦罪的恩，浇灌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悔改。我们昨天前天晚上查到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，施恩叫人恳求的你，会让以色列全家悔改，全家得救。所以我在礼拜五晚上跟大家分享，以前看罗马书十一章说，哎，以色列全家有一天会得救啊。那个时候我在看不懂，我说，对不起，以色列全家得救不需要悔改吗？哇，上帝自动把他全家得救，哇，这上帝对以色列太恩宠。直到你读了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到十四节，你才知道那是以色列家一家一家一家的都在痛哭流涕的悔改。哦，你才知道以色列全家得救之前，他们都有悔改，所以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第六点，你要切慕医治的灵和能力浇灌。我发展了两项：金香炉祷告、恩膏施同咒，那个是一个主动的被圣灵充满。我一直教这些，一直 practice 这些，让大家都可以被圣灵充满，按着以下默想的经文领受圣灵的浇灌，医治失望的恩膏能力，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，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，还有使徒行传二章二节到四节，这一些都是你常常在默想当中想象那个情景，想象你走在路上做耶稣基督做的每一件事情。当你在福音书上读到耶稣基督医好这个人，医好那个人，想象就是你来医治，想象彼得走过去他的影子，哇，就医治人，想象这个腓力执事走在路上为那个太监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的灵被提起来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要想这个东西啊，圣灵可以坐在腓力身上，可不可以坐在你身上？可以。你可不可以要求呢？我们很多的人跟神说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一栋大房子，主啊，给我一辆劳斯莱斯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求什么？主啊，求你是让我像腓力一样，在撒玛利亚的行程一样，连灵被提到的样子。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？
都好，
都好。我现在发觉越来越多带着圣灵的恩膏，我的祷告其实是，主啊，我要像麦约翰牧师这么恩膏那么强，走到哪里旁边的人自动就倒下去了，他连讲都不用讲，他就在那边心里讲说，圣灵啊， kicking kicking kicking， 是他说的，然后圣灵就坐在他身上。这是我的祷告，但是啊，我后来思想，麦约翰牧师呢，他是一个先知， 但他更是一个师父。因为埃及人很多的牧师都透过他被兴起来，他就传递恩膏给你，他也没有差遣，也没有做什么，他就是把恩膏给他传递给他，然后事工就出来了。这样子的使徒啊，阿帕索，我现在开始也在思想使徒的事情。但是跟新民牧师谈，他跟我讲，他说使徒有一个特性，使徒什么特性？改变现状。使徒好像都不安于现状。我说不是啊，我安于我们东湾教会人数少少的，我不要多，我少少的。他说你要改变了啊，我要改变。我们以前的胃口很小。因为我是精兵制的，我不要一大堆来的乱七八糟，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似乎呢，神要预备我。以后我们这边很可能每一个礼拜天都有不同的人来这边啊，他需要医治啊，这个那个的，这个人那个的，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预备人数增长，我们要预备小组，我们也要预备将来人多了，我们怎么管理的问题。啊，这一些都是我们使徒们要做的。我们看重的是神的事工发展，有一个正确的国度观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在使徒行传10章38节的时候，你也是一样啊。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这是耶稣基督。他用一节圣经就 summarize 总结了耶稣基督的一个服事。但是最重要，他需要圣灵跟能力。你也一样，我也一样。使徒行传2章也是常常在幻想，说什么时候教会有一阵大风，咻，什么时候有魂。这个有火如同舌头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圣灵大浇灌，各式各样的恩赐通通赐下来。但是麦约翰牧师就是这样，他让你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圣灵的恩赐就降下来。他说他每一次在讲这一节经文，或者是在讲哥林多前书12章9大恩赐的时候，他一讲圣灵就按着旨意就把各个恩赐分赐给不同的人。我很羡慕啊，那是使徒啊，感谢主。随着牧师的带领参与操练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开始会有一些的操练。每一次会后的时候，我会请大家到前面来，我们大家一起祷告，我们大家一起恩膏领受。我觉得你时机成熟了，我会让你去服侍人。但是请大家先按耐性，因为服侍的人需要有一些的 calling。那这个 calling 呢，不是人可以羡慕，但是呢，我们都需要查验，好不好？感谢赞美。今天的道讲完了，我们要做个祷告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有这个必事大使的医治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提升我们的信心。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行走在这里。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被圣灵引导发话，让病人得医治。无论是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，还是心灵受伤的。心灵有疾病的，不管是什么样，主，你都让这个地方充满了你的医治，充满了你的释放，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荣耀你名的地方。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，能够在这边得医治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乃是圣灵做什么。哦，主啊，不是我们，我们不要窃取了神的荣耀，我们要 归一切的荣耀给你。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40天的禁食确实的做到，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切慕渴慕属灵的圣灵和能力的浇灌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祝福众人的地方。谢谢耶稣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